人生锦绣，斑斓多彩，然而这却束不住渴望已久的心。离家落发，托钵行脚于漫漫的苦行之中，他究竟在寻觅着什么？
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在是细语人生节目，我是雨欣。中国的文化呢，是儒释道神相融的文化，也就是神传文化。那么神传给人文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中国的历史上呢，有许多的出家人当和尚当道士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节目呢，请到了台湾的出家人释正通来到我们节目呢，要和我们大家谈一谈他的人生故事。您好，释正通。
主持人您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首先想请问您啊，这个释姓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
因为出家以后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，那只要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都跟着姓释。
释正通是您这个出家之后的法号了
哈。对，
那在这个普通人看来啊，出家人啊，好像是看破了人间的事情啊，在寻求一种解脱哈。那您是什么缘起出家的呢？
是缘分吧，因为我出家的这种念头是打从五六岁开始，就这个念头一直到中年出家，缘分具足，几十年来都没断过这样的念头，要出家的念头。
家里边是不是有受父母的这个影响哈？比如说父母信佛啊。
我叔家的母亲她是信佛的，我叔家的父母亲老人家，两位老人家都非常善良，而且非常的宽厚。自己虽然生活不富裕，但是随时都还想着能够帮助身边的人，
就心地非常善良哈。
是，生长在农村，生活不富裕，但是平常是没东西吃，能够填饱三餐灯已经很不容易。那就是逢年过节拜拜的时候才会买一些水果啊，贡品嘛。然后就是拜完以后，叔家的母亲都会把它每一样贡品都会分成一份一份的，只用那盘子装着，就要我们送到家家户户。我记得哈，小时候平常没东西吃，可是拜拜的时候，叔家的母亲要我们送给左右邻居亲戚朋友，我们都很高兴，而且是跑着一盘一盘的送过去。
那您是什么时候出家的？
我是到四十几岁缘分才具足。
四十几岁出家。那在这个之前您是做什么的？
我跟两位兄弟是共同经营进出口贸易公司，是做佛教用品。
好，那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出家哈。但是一直到四十几岁，那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已经成家了呢？
虽然五六岁就想出家，可是因为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几十年前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不但有了就是有了家庭，还有叔家三个孩子。我要出家之前是真的是心里很苦，掉了三年的眼泪，每天到公司去坐在办公室，那个心不在事业，不在社会，不在家庭，更不在亲人身上。那个缘分具足，心不在社会的时候是待不下来的。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很久，我的办公桌左右上角有一个抽屉，我是上锁的。当然公司重要文件我们是放保险箱，右上角的抽屉我每天上锁，是里面整抽屉都是经书。我每天到公司去第一个动作是打开这经书的抽屉，只要我的公司的工作我处理好，电话没来，我一定是盘腿看经书的。而且我那个时候看的经书还不是白纸黑字的理解，真正的是有经书背后的内涵。
是什么经书呢？
我看过很多经书，就是传统佛教的经书， 我基本看了很多。
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出家，实际心已在道中了哈，可以说
是看着经书有背后的内涵，是直到我出家第几年才没有背后的内涵。
您说哈，就说您能看到那个书哈，那个佛经那个背后的内涵，是您看到的还是说体会到的呢？
也是体会到，这种背后的内涵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表，内心非常清楚明白，可是我们是没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把它表达。出家几年后，我在道业上往上提升没有着力点。
这个您在往上修行的时候感觉到没有着力点了哈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。好，那我们呢继续回到细语人生节目的现场哈。刚才呢您谈到说哈，说在继续往上修行的时候就感到好像是没有那个着力点了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修炼人往上提升没有着力点，那心是非常苦的。对，那我那个时候呢是毅然离开了传统道场，选择了一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为了生死事，企划度春秋的行脚托钵云游的修行方式。我背着行李伞盖睡袋，顶着烈日，打着赤脚，走过一个县市又一个县市，脚底磨破了皮，走烂了脚底，踏在很烫的柏油路上，踩在碎石子路上，真的是痛彻心扉。我这一切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要寻找一位真正能引导我回家的师父，跟返本归真的路。
就说您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寺庙山里边一直在修行哈，后来就感觉到说这个书没有背后的这个内涵了啊，感觉说没有这个着力点继续往上提升了。你就是后来您就离开了这样的寺庙，然后开始行脚托钵还这样走，那是居无定所吗？
那段时间是没有，是走到哪里睡到哪里。我曾经睡过坟场、坟墓，睡过树下、户外。
哇，很难想象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哈。你比如说行脚托钵，这个锅要持着脚走嘛，这个石头会扎脚，也是很痛的，要吃到很多的苦头嘛。
其实那段时间是为了求道之心，并不感觉苦，只是他迫切的心。
是怎么样的一种去寻求呢？就是说到你这样走，就是说到寺庙吗？就是要各个泛着找这个有修行的地方。
我是到处去追寻大觉者的足迹，我去过西藏喜马拉雅山上、长沙黄河源头、昆仑山，哇，很多很多，尼泊尔啊、印度我都去过。
完全是这样，就是持着脚这样走啊。
那段时间如果在印度尼泊尔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不过去长沙黄河源头是没有打赤脚。我去过好多地方，印度比如说我去朝圣的时候都带着释迦牟尼佛四十几岁初成佛 的法相，他是留头发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印度的王子，他是留头发而且是有胡须的，我都带了他的照片，那就是到哪里朝圣都带在身边的。因为那就是恭敬虔诚的心。
这样的经历有多少年呢？
蛮长一段时间。
像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我想是非常苦的，而且你要托钵哈，到处走到哪里去，就是说别人要给你吃的哈。在这个当中您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啊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的？
其实行脚托钵云游是看尽众生相，比如这个社会世道的兴衰啊、人心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善心的有缘人，他不一定很富有，可是他远远看到，他就会升起那种善念哈，给一个很善心的微笑，或是他就会主动去去 伸手去他的口袋或者是有皮包，他那种善念就是有升起要帮助我的那一份心。其实都有一个善心的微笑，都有都是莫大的鼓励，那真的是结了很多善缘。
有没有一个目标，你想寻求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？
我那个时候迫切的心就是因为往上提升没有着力点，在道业上，那一份迫切的心就是目的是要寻找一位真正能引导回家的师父。
一个是行脚托钵哈，吃尽了人间的苦，为了寻找真正的这个大觉者哈，最后究竟也没有找到。那像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，等一会儿我们再回来。好，观众朋友，继续回到《细雨人生》节目的现场。我们今天节目呢，为您请到的是台湾的出家人释正通。那之前呢，我们讲到，释正通呢，他为了寻找人间的这个修佛，修炼的这个最高的境界哈，追寻到真正的大觉者，他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哈。那么，我想请问您，那后来您有没有寻找到您要找的呢？
有，那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嘛，那出家后更是百病缠身。出家人已经离开了社会人群，那所有的生活所需衣食住行都是善心有缘人帮助，那加上医疗费用呢负担就更重，而且四处求诊均无起色。那个时候真的是万念俱灰，而且我依然离开传统道场，就是为了要找一位真正能引导回家的师父，跟返本归真的路。直到有一天帮我义诊的一位法轮功的朋友，他是学医的帮我义诊，那我要离开的时候他送我一本转法轮。我回到我的小茅棚，以十分恭敬的心举书过头，当翻开书页先看到我师父的照片的时候，我的眼泪瞬间马上掉下来了。
您可以说几十年，在您没有出家之前也是一直在研究佛经啊，看遍了所有的佛经。您说您就是在这个义诊过程中呢，一个朋友送您了一本法轮功的书籍《转法轮》，您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。
这本书看了里面的内涵，知道是伟大佛法是人间的再现，而且我们师父是以人类最浅白的语言讲出宇宙最高深的法理，这是我很深刻的这种感受。
以前啊，您看遍了所有的佛经哈，那么后来呢，您觉得再往上提升就没有着力点了。那是不是以前这个苦苦的追寻啊，所看遍的这些佛经，对您来说，就是说已经没有用了呢？
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缘分告一段落。那个时候，那种心情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看到转法轮就一下子突然。就像一下子找到父母，找到回到了家那样的感觉。那段时间我看书也掉眼泪，练功也掉眼泪，悟到师父哪一段的法理，真正的从内心感受到也一直掉眼泪。那种迫切的心是明白那一面，因为知道大法的珍贵跟师父宏大的慈悲，是那一种感受。
就是您修炼法轮功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呢？
将近十年。
哇，十年了。
我是1998年初看到转法轮的。
那就是说改变了以前的修行方法了。
是。其实如果这不是很特殊的缘分，一个出家人而且从小就想出家，几十年来念头没断过，是不可能去改换跑道去找另外一个修炼的方式的。这当然是缘分 还有更深的内涵。
那您能不能讲讲您感受最深的地方，是您最震撼的那样一个部分？因为你这样的一直在追寻这么多年，那您就觉得说，哦，我转法轮我得到了之后，我觉得哎呀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就迷失的孩子我终于找到了家哈。
是
最震撼的部分是什么？
其实很多都很震撼，如果说最震撼呢，就是那种第一眼看到师父的照片还没有看到书的内涵，那种瞬间眼泪就停不下来，而且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师父的身份来历好像了然于心。因为传统的佛教里面的不管出家人或者是居士，他们一直在修，苦苦的等待，是等待就是来救度他们的佛下世人间。而且那念头闪过，你们都在喊口号，该相逢的时候却不来得法。后来几年后，我有缘分看到1996年我们师父在北京讲法，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那种念头。因为传统佛教里面他们有一部经是用拜的，那每一本它有10本装成一部，每一本的最后三拜三忏里面就是龙华三会愿相逢，他们都会边唱边哭。他们苦苦在等待的，其实已经这位大觉者其实已经降生人间在普度众生了，而他们都不自知，不知道。我才知道说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有那样的念头，而且刚看到转法轮的那一段时间，看到哪里我身心变化到哪里，而且是那段时间是眼泪都一直会停不下来。
这是你以前读经书的时候不曾有过的感觉吗？以前有过这样吗？
没有。
几十年的看佛经修佛修道
没有，那个是有背后的内涵，但是跟这样的心境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师父在转法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就是因为传统的修炼，我那种感受，因为传统的修炼回到寺庙去的一些居士佛教徒，他们对出家人是非常恭敬的，那我们累生累世就积攒了我们很多的人心跟执着，在这样环境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
嗯哼，
那内心隐蔽很深的这些心都不容易发现。那看到这本转法轮，我是觉得我越修觉得自己看到自己更多的不足。为什么？因为法轮大法的修炼是从生命的最本源最本质开始修，层层的往外推。那转法轮我们师父讲的就是说就像树的年轮一层一层的往外推，转法轮书上写的就是有矛盾有问题不能向外找，不能向外看，一定要找自己。尽管别人有矛盾与问题，我们让我们看到听到都得找找自己，是我们哪里有什么不足。所以修了大法以后就发觉自己越修越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，这是在传统佛教不容易去发现的。因为在传统佛教就是佛教徒跟居士对出家人的尊敬恭维，让我们会蒙蔽着这些不足人心与执着，
嗯，
那这样子我们是没办法修回去的。而且转法轮写的就说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不能对人家不好，对别人不好， 而且也不能把人当敌人。
嗯，
这是以前从没去发掘过的。这本转法轮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只要用心的去看，身心都会受益的。尽管没有缘分在大法里面的熔炼，在大法里面实修，可是只要用心的看过了，都能够成为社会上的好人中的好人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那内心是愿普天之下有缘人赶快来修大法，赶快来得法，就能修圆满的，按照这本转法轮里面精进的实修，就真正的能够返本归真。
嗯，
返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。
释正通他愿天下的有缘人哈都来修这部大法哈，来修炼法轮功。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至于释正通他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哈，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法轮功，他之后的改变到底是什么，那在下一集节目时间呢再由释正通呢继续告诉您。好，谢谢您释正通。
谢谢您主持人。
好，也谢谢观众朋友。
谢谢各位观众朋友。
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节目时间再见。
再见。